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让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喜怒哀乐携手同行，人生的高山低谷一起成长。欢迎收听空中辅导。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我是您的节目主持人黄嘉妍，也是大家的同行好伙伴。在今天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想要跟大家呢说一个圣经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呢很短，但是呢却是很有名的，在使徒行传的16章25到26节。今天我刚刚灵修的时候就看到了这一节的经文，说到保罗和希拉在传福音的时候遇上了一些的批判，然后呢就被抓到监牢当中。约在半夜的时候呢，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在监狱当中呢，大家呢的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呢监牢的地基呢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所有的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很喜欢看这个故事，我小的时候呢在教会听老师们讲这个故事很生动，很多时候看那些动画片呢都会把这个故事呢就表达得很好看，觉得哇戏剧性呢很震撼啊。这个故事呢是在保罗希拉他们呢在腓立比的街上传福音嘛，他们没有做错什么事，却被人呢就是告发他们要煽动暴乱，接着呢他们就被打了，甚至是要被关进监牢当中。如果是我们的话，遇上不公平的对待，或者一些呢不感受良好的一些的对待，我们一定会有很直接的反应呢，就是很苦毒啊，埋怨啊，会觉得不合理啊，为什么我们做好事反而就要被打，反而就要被关呢？可是当你看到保罗和希拉他们在监牢当中很不寻常的一个举动，他们怎么样对应生活当中遇上的不公、委屈还有失望啊？就是用这个完全不平凡的态度。这个故事你告诉我们呐，如果呢，我们今天选择用一个不平凡的态度去对应我们生活上的一些负面情绪，我们懂得在一切这些看似不舒服的状态，你还是选择赞美神，相信他会为你来伸冤。这个信心呢，不单单可以带来翻转的一个局面，甚至是可以带来医治的。这个也可以对应今天我跟宋山老师将会在情绪学堂里面跟大家讨论批评这个话题，请大家留意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咯。
我走在路上的背，
一个电话连上你和我，
一句问候温暖彼此心，
你说我听，
感受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连线交流，守望祷告，
在什么的地点，
空中辅导，电话连线。
哦，你的笑，你的泪，你的爱，你的世界。
你好，刘姊妹，我是黄嘉妍老师。你好。
啊，你好。
哎，你好，你是第一次打电话来吗？
对。
哦，是有姊妹介绍你打电话的啊。那姊妹有没有听过我们这个空中辅导啊？
嗯，有听过。
有听过。
听过的少。
哦，好，没关系。那我们想听听看你今天跟我们分享是关于儿子的事吗？
对。
嗯，好，你说说看吧。嗯。
嗯，就是说我儿子17岁，他叛逆。
嗯，
因为在家我说什么他也不听，
嗯，
做什么他答应， 但是他该怎么做还是怎么做，但是他不跟你吵也不跟你闹，你说什么他就嗯答应，说多了他就发火。
好，姊妹说你的儿子十七岁，只有一个儿子对不对？
不是，上面还有姐姐。
哦，他是小儿子。
对。
你说你的儿子叛逆，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叛逆呀？
他就上初二时吧，那时候他就叛逆，因为他怎么呢？他学习不好，上学在学校的就跟着班走，我们老说他学习不好，他也打压，他也是生气，都有关系。
你的儿子他学习不好，我可以了解多一点点。姊妹，你今年多大？
我今年五十。
哦，五十。哎，那你的女儿她，现在有没有跟你们一起？你的女儿已经结婚了吗？
我女儿上大学。
上大学，就是说女儿是没有问题的，就是女儿的她自己读书啊，可以自理呀、啊。都是很好的，女儿是没有问题，只是这个儿子就叛逆。哦，
对，儿子叛逆，他也是有时候我也偏心点，也有关系。完了，我做个小生意，没有时间管他。完了，吃饭啥我都给他钱买饭吃。
对，
完了也是养成习惯。完了，他跟他那些朋友在一起，圈子也不好。完了，上初三的时候他就不上了，就出去打工，打工打了半年工又回来了，回来了他不上学，今年他就要上学，完了我就给他上，他是黑白颠倒，最喜欢打游戏，黑白颠倒不睡觉，白天睡觉晚上起床，所以我天天就是老师说他也气，完了自己买了一个电摩托，喜欢飙车，跟人家那些孩子就是说在一起飙车，完了发个抖音啊快手啊，说也不听。
他是买了那个是摩托车哈、啊、
9号电摩托，9号。他买这个电摩托不是我买的，是他自己买的。
他自己买的。
前年就是大前年吧、大前年那个他爸爸去世了。完了他就是说用自己的就是打游戏，把游戏号卖了，完了买了个苹果手机，把苹果手机卖了，完了再给他点零花钱，再还有过年的压岁钱攒的，买了一个电摩托是花3000多买的，买了以后他把那个电摩托内脏全都给卖了，就是个外壳，完了在网上买的组装的就是高配置，就是说这个配置就是说原来那个组装那个配置比较太低配置，但我也不懂，就是说高配置比较快，完了自己全自己装了，完了今年年年都就是说哪儿的坏他哪儿的哪个零件坏他哪儿的买的去安装，但是吧我给他钱，早饭给他20块钱，他早饭要不吃我就不给，中饭吃我就给他20，晚上吃再给他20，要是一天3餐都吃我都给，要是吃2餐我就给2餐，但是我不是一下给，就是说吃早饭给早饭的，吃中饭给中饭的，因为他我做了饭他不吃啊。他就把这个钱省下，他就买方便面吃，他自己煮方便面吃，要不就煮面条，他把这钱省了，他买那个零件，这样式儿，完了把这个车买了以后，就是前一段时间吧他又把它卖了。卖了，他又私下跟那个飙车的一个认识一个朋友，在一起认识2个月，完了他帮他买，完了他把他那个电摩托又卖了7000块钱，因为他那个内脏不少花钱，就买一个轱辘都花1-2千块钱，卖了7000块钱，完了再说在他那买，完了就在他那买吧，把钱打过去了，看好了那个车也是9号高配置，是一个送外卖的，但是吧。人家就给他发了个空壳，内脏给没了。所以这个孩子吧，我说他不听。有一段时间我跟他吵了，我俩都不说话。见面就像没看见一样。完了，那钱转过去了，人家把他就是说不说话了，电话不接，微信不接。 上学呢，你看现在应该上学时间，我给他，我们是在镇上，在市里上，给他租了个房子，他睡觉，我又没有时间去，就我去了，他也不睬我，他天天晚上玩得很晚，早上不起，
嗯，
晚上玩，没把我上午就请假，下午上学，那时候我说不让他上，他不听，他怎么说都不听，就上学，所以他那个圈子不好，那些孩子都爱玩，喜欢飙车，反正就是跟那些孩子在一起，反正怎么说呢，
嗯，
都是不听话的孩子。一般我们这边爸爸妈妈都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带孩子，或者是离婚的，
对
啊，都是那些孩子，
对，
在一起。
所以姊妹哈，所以姊妹，因为我这样听起来啊，你的儿子的这个情况呢，并不是一天两天发生的，
对，
那个是因为他在小的时候你没有给他一个正确的管教，所以现在呢他会有这些的行为价值观跟你的关系，这一切都是跟你他孩子还小的时候你没有做管教的部分有关的，这个你了解吗？
我了解，因为这个孩子是我宠他的。
是的，
他爸爸管他，我就不让管；他爸爸打他，我就不让，我护着。
嗯，
我自己管。
对，
到大了我就管不了了。
是啊，
是这样式。
所以呢，他已经现在都已经快成年了。那我就想问姊妹哈，你今天打这个电话，你心中有什么想法呢？其实你想要看到有改变，所以你才求助嘛。所以您觉得你想要有什么改变呢、啊？
我想就是说，通过您能帮我出点主意，我们就是母子关系能好一点。完了，让孩子不能学坏，就是说，关系能交流一下。
嗯，好。那我就坦白告诉你哈，姊妹，坦白告诉你，因为呢，有一些黄金时间呢，我经常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的，有很多的黄金时间呢都过去了，所以呢，你现在要花的这个力气跟一些我们说你跟他的关系的拉扯呢，一定会要更大的力气，还有就是那个你要面对的环境其实是不容易了。因为我们说孩子要从他0到3岁呢，是一个孩子的安全感跟他的价值观建立的最佳时期。我们一直都鼓励，无论是你的丈夫也好，或是你自己也好，要自己带孩子。好，因为自己带的孩子，你的对自己带孩子呢是很重要的。但是你的孩子不是自己带的，对吧？
对，
嗯，
因为我那时候我回到老家，他不听话，我打他，他就找爷爷奶奶护着，找姑姑护着，因为从小跟着我们长大。
是啊，
因为这边是亲女。
好，所以我必须坦诚告诉你呢，因为有一些基础呢，他已经建立的不好了。那所以现在呢，你叫我们给你一些建议哈。首先，我真的希望姊妹，我们回到一个点，就是说，因为你是信主的，那
对，
我觉得在亲子的这个部分你必须要好好的祷告，你先祷告要很重要的，要求主给你这样的一个能量，我们说是你的心要柔软，如果你没有一个柔软的心呢，你只会跟你现在这个已经是青春期的孩子，他也不单单是青春期，他已经快成年了，你只会跟他越来越多冲突，哈，因为你跟他只剩下什么，就是吵架。
对，
对啊，所以第一步不是要改变你的孩子，第一步你先改变你自己，你要想一想，你一直以来你怎么跟你孩子相处的？
因为我很强势，我说什么就必须听，要不我就跟他吵。
对呀、啊，那么姊妹啊，我要挑战你哈、啊，你先处理你自己，因为你已经跟我说了，你很强势， 强势的妈妈有机会出两种孩子。第一，那种孩子很没有自信，因为他妈妈强势，什么都会把他就是踩得很低，或者不会欣赏他，不会赞美他，不会去很温柔的对待这个孩子，只要他一直呢做得不好呢，他就生气，觉得那个孩子没有用，然后这个孩子他就会觉得自己真的没有用，他就会觉得很自卑，很软弱，就会有这种孩子出来。第二，就会变成好像姊妹你这种，他会怎么样？因为你很强势，你的儿子他跟你都一样性格，因为他是你生的，有遗传，对吧？
嗯，对，
你面对着这个人啊，就是你自己了，你照照镜子，你看看，你跟他对着干，他也跟你对着干，他会跟你一样强势的。所以呢，就会只有这两样的孩子会出来了。对啊，所以呢，你如果要改变他，你改变他，你改变不了的，除非你先改变自己，你让他看到一个怎么样，哦，妈妈有改变，原来你一直以来你只是用强势来对待他，可是原来你也可以温柔的。譬如什么呢？其实你的孩子他也不是一个愚蠢的孩子，虽然他读书不成功，可是他还是会什么，他会找这些，他自己改装车嘛，对不对？他有一些东西他喜欢，他会自己去追求。那当然你怎么引导他去一个正路，这个才是一个我们希望你要祷告的啊。他的朋友你也不能批评他交了什么朋友，因为他最不喜欢就是你们批评他交了什么朋友。我觉得这个你先不要批评，当你下一次再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时候，你要学的就是把你的嘴巴合起来，你的耳朵要打开，嘴巴合起来，下一次跟你孩子一起的时候呢，你可以邀请他，就是你先不要他讲什么你就跟他吵起来，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如果他发现，哎，最近妈妈都很安静哦，都不会跟我吵架，他会觉得很好奇。然后那个时候你也可以跟他说，嗯，因为妈妈呢，其实现在在希望可以跟你多聊聊天，我不想每一次都跟你吵架，我们可以聊聊天吗？就是邀请他进入一个跟你一个我们说是真正的关心他的一个对话。好，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可以给你一个建议，姊妹，你自己要先学会这个，把你的嘴巴闭起来，耳朵打开，下一次跟你孩子在谈话的话题无论是什么，你先把你的怒气收起来，可以吗？
嗯，可以，
可以哈。好，那我们就慢慢练习，因为你没有真正的学会怎么样教导孩子。你有一个很感恩的事情，是你有一个女儿，她不用你担心。好，但是儿子不一样啊，女儿跟儿子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管教的方法，所以你要重新学了。
嗯，
对。那我不知道你信主多久了。
哇，其实我信主从小就跟着妈妈信，
哦，
我十几岁就跟着妈妈信，但是因为我老是在外边做生意什么的，来回跑，就是说也不聚会，自从来到这个后，完了后来才那个知道教会在哪里才聚会。
好，
原来我都不聚会。
那么这样子吧，你从自己先来做的事情就是你先回到主的身边，因为你的信仰你一直就是你嘴巴说你信主，可是你没有真正的信。如果您是真的信，请你改变啊，求主帮助你改变你的性格，让你成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因为一个柔和谦卑的人，你才可以让你身边的人感觉跟你相处是舒服的。今天孩子为什么会跟你关系不好冲突？因为你都没有柔和谦卑啊。他跟你在一起，他觉得不舒服。
对，
嗯，所以我给你建议，第一，请你认真追求信仰，你回去聚会，在教会当中聚会 也要祷告，也要求主给你呢变温柔的心。第二就是我刚刚说的，把你的嘴巴多闭起来，不要跟他吵架，多打开耳朵听听儿子他的生活。你真的要学会问问题呀，关心他，你最近好吗？妈妈有什么可以为你祷告？如果你觉得这些很难开口，你可以先从生活上的小事情。你不要否定你的孩子，因为否定已经变成你的习惯了。虽然有时候你觉得他的决定还是很愚蠢，但是呢，我们先不要这样批判孩子，好不好？对呀、我觉得这个是你先学一学，然后呢，下次我们再跟你谈，因为你第一次打来嘛，我们会继续跟进姊妹的情况。下次再跟你谈，我想让你再多讲一讲，在这个转变当中，你对自己的有什么观察，你对你的孩子又有什么观察，就是有一些新发现，我们下次再聊一聊，好不好啊？
好的。
好，那么我们感谢姊妹今天打电话来，我们就继续为你祷告，谢谢姊妹的电话哈。
为雨后的天空画上一笔彩虹，万物已经苏醒，因爱会变得不同。抬头仰望夜空，月光里满是笑容。世间虽然黑暗，为爱会伴随始终。因爱是永不止息，在爱里没有距离。因爱是生命的意义，在爱里会有奇迹。为爱会风干眼泪，为爱能重圆破碎，尽心尽力敬畏，因生命奇妙可畏。为爱是坚固壁垒，为爱温柔如水，全心全意无畏，只为世间更美。在爱里没有距离，因爱是生命的意义，在爱里会有奇迹。
能走多远，靠的不是双脚，是志向。能登多高，靠的不是身躯，是意志。能做什么，靠的不是双手，是智慧。能看多远，靠的不是双眼，是胸怀。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祝你淹没不分昼夜，时时看祝你眼熟，也未曾离开过我们。你的心事何其广大，你恩典何其丰沛，你慈爱扶持我们。
喂，你好，朱姊妹。
你好，
今天成功打来就很开心了。
嗯，开心开心，真的开心。然后我刚刚打到后台接电话的那个工作人员，我还以为他是谭心师母。
感恩有你，这似水年华陪我们走过。感恩有你，每次的软弱都让我刚强起来。
昨天去教会可开心了，之前一直渴望着进一个工厂，有星期日放假可以带着儿子去教堂去聚会的一个想法，然后找到了一个这样的工厂，慢慢的这个老板他就违背了这样的一个条约。这种工厂里面都是坐在拉线上做着手上的事情就好了嘛，不用很费脑。我就每天听着蓝牙耳机，从天书因为年轻到书生炎帝到空中辅导，然后到拥抱每一天，到燃烧这一刻，然后一直到旷野玛纳与神同行，一直往下听，听到岁月静好，只有一个节目就是那个爱在人间我听不懂，其他的我都听，一直往下听。就是因为在婚姻里面有这种想自杀的念头，有抑郁症，想跳河寻短见的念头，不知道怎么治好。听了听了一年多，我就不想死了。
嗯，
我就不想死了，我不想死，我想活了，我就感谢主。
纵然有失败跌倒的时候，灰心丧志的时候，你话语再一次光照我们。
虽然没有曾经那种跟前夫谈恋爱的那种你浓我浓的那种热恋期间的那种美，但是现在就很平淡的生活反而是更真实的。
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们不放弃，我们手牵手与你一起。
教堂好远啊，从县城坐公交车到市里面的教堂的话最少都要50-60分钟，所以我都一直坚持去，要不是神的话我扛不过来的。所以抑郁症也是被主治好的，很感谢主。
感谢主。是
是啊，我就觉得现在我跟你讲话我都觉得像我像个正常人。
无论你的身份是谁，无论你是从哪里来，无论你犯过什么罪，无论你受过什么伤，
就在工厂里面有一个大姐，她找我撒气，她说的那个话，那句话把我气得心脏疼。然后突然不知道哪里来的声音在我脑子里面告诉了我，难道你也要像她一样拿她撒气吗？我就觉得哎，懒得理她，我就戴起我的蓝牙耳机，一边低头干活一边点开良友电台这个 APP， 里面不是有圣经吗？我就点开诗篇听，诗篇里面说耶和华如何创造穹苍手段，然后耶和华又对我们如何，我就一直听着一直听着，从上班听到下班。
嗯，
我心脏不疼了，我也不用吃那个心脏病的药，我很感恩主。
有条一直恩流求神宝座永驻，凡是我的尽头得着完全。
姊妹，你一直呢跟我说到您的这个见证，我心中都非常的感谢，而且我也是笑出来的。
是吗？
对呀、
啊，太感谢主了。我就觉得啊，因为现在有很多姐妹或者是弟兄都会有精神和心理方面的病，但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弄，只是我们需要努力的去找方法然后去做，如果不做的话这些事情不会有改变。我跟我前夫离了婚了，现在辞了职了，我就跟我前夫说、我没地方住，你要回家住呗。他说那你回家呗。那现在回家了也挺好的。昨天晚上家婆啊，我看他脸色不太对，我想拿点药给他吃，我说你是不是感冒？他说对。从前嫁到这里来的时候，家婆每天就觉得我好像欠了他几十个阴影一样，就是说话就带着那种火药味，说话都说不到10来分钟。然后昨天晚上拿点药给他吃，他就说我刚刚已经吃了药了，也已经好很多了。 你这个药我待会儿下次，所以我很感恩主，就是离了婚了你能回到这个家里面，跟这个家里面依旧做家人，然后应该会靠时间靠主的力量应该会恢复。
感谢主。姊妹啊，一直听你的见证啊，我有一句经文呢在脑中，现在可以一起看一下，在诗篇三十篇呢，整个诗篇我都觉得是跟你在说话的。诗篇三十篇就是大卫啊在献这个圣殿的时候呢，在做了这个诗歌，他有十二节的，但是当中他就说呀，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觉得这一段经文真的是很像子密你的整个见证里面说的。您刚刚跟我们分享说，您曾经因为婚姻的问题有自杀的念头，然后也有忧郁症，虽然你没有去看医生，可是你也是很确定自己是有情绪困扰啊。
对，那个时候我都想带着孩子想去跳河。
对对，可是感谢主的是神没有忘记你。
对，教堂里面的姐妹他带着我祷告，
是
就是在微信上祷告，一直祷告八年。
哇，感谢主。你看，因为有人在身边为你祷告啊，只是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您有些事情你也真的是迷失了，但是呢神没有放弃。欣赏姊妹一点，就是你不放弃，坚持你听节目，对，然后你抓住神，对，
因为有那种灵魂里面就是心灵里那种最被触动的地方，你会感觉到像一股瀑布清流一样，掉那种下水道里面的那些脏垃圾它会清洗掉，有这种感觉，有那股热流缓缓的流进。每次我跟他祷告，看到满天的天使，主耶稣站在那里，他说我给你力量，你坚持下去。
对
对，然后我眼泪刷刷刷的掉，我自己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哭。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经历呢，其实过去有很多见证，就是很多的信徒当他回转了，他真心悔改在主的里面更新生命的时候啊，他有这些我们叫属灵的经历。其实呢姊妹，你就是经历了圣灵感动你，所以你就会流泪，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你里面，你会感到喜乐平安充满的。
在你手中，生命跟随你跳动，梦想因你而启动，所有一切交给你，毫无保留。让我为你。
以前妈妈和爸爸他们总是带我不停地拜观音啊，不停地带我去那个庙拜如来佛，那个庙去拜土地公，还有有时候就是家楼底下的那种大石头，他也插根香上去拜，我都是不知道为啥求啥。然后家里面现在还在拜着那个黄铜制造的千手观音，面前一堆香灰，我都不知道他这么拜着有啥意义。有时候我想跟他传福音，但是他对我说这是外国人的神，让我不要向他传福音。我很难很难很难，这个福音传不出去。我也希望牧师到时候去我家里跟我爸爸妈妈传一下福音。
是姊妹啊，我很相信呢，上帝从你身上开始，所以现在当你有这些属灵经历，就代表说你回转到上帝里面，你有着神给你的感动。我就鼓励呢，你可以为你的家人来祷告。虽然说可能你一下子没有那么容易就是把福音传出去，因为传福音特别是为家人传呢，这个是需要很多的祷告的，这是花很多的时间，就是上帝的时间来。可是上帝呼召你呢，现在你改变过来就是要为你的家人祷告。现在你在这个世上你活着是有目的的，你知道吗？当你放弃了这个自杀的念头，上帝挽回你的生命，你知道你在这个世上是有一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在世上要活出基督的见证。
活出你旨意，
我最后就鼓励你， 就是要好好的去活出上帝给你的这个使命人生。还有呢，我要鼓励姊妹的是，现在呢你非常的火热，可是这个信仰的路很长啊，所以你必须要坚持的。我们也不能完全靠感觉来信主哦，我们好好读经祷告，然后好好带领你的孩子。我是希望姊妹你可以的话跟你的前夫可以再修复你们的关系。
谢谢你。
好，不客气，谢谢你的电话，非常鼓励，我们也会为你祷告。
永不放弃，想你爱我，让我为你前进，活出你旨意的生命，改变世界为你转动。
与你共度生活中的奇异恩典，空中辅导，携手同行。
去学堂开课了，情绪学堂又开课了，同学们快来快来。
老师好。
你好同学。同学你今天应该准备好了吗？
我不知道。
哦，今天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可以好好准备啊。这个哎，你今天呢选来这个音乐非常柔和呀。
对啊，
是否反映你的状态呀？
我的状态啊，我想这个音乐跟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词儿，应该是好像有一点不太一样吧，给我的感觉。
是啊是啊，我也是觉得哎，怎么你今天特别温柔啊，就找一个这个音乐。
因为要先平衡一下自己的情绪。
你要平衡你的情绪。对，也要平衡今天教导大家的这个情绪是什么，这个情绪的特质啊。
其实这个应该不算是情绪吧，它是会引发我们
情绪，
但是它是一个行为又或者是我们的思考的一个进程。
是的，因为我们已经来到了喜怒哀乐的第二部分，就是怒、所以呢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样的一个行为是会引发我们有怒气的。
是很容易
很容易哈。那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行为是什么，就是中文是叫批评、英文叫 criticize。
我们来学英文。
criticize。那批评当你听到这个字的时候，你会想要什么感觉？
我觉得很负面，我一听到我就觉得批评，很怕，我很怕批评，
很怕别人批评你，或者是你批评别人。
对，我也不敢。
双方都会有很怕，对不对啊？
是啊。
对啊，哎，你跟我也是很差不多。有时候我的耳朵不太喜欢做这一种的练习的，
就会觉得刺耳咯。
或者说觉得可以听的话我会选择不听。但是专家们说批评其实是中性的。
真的吗？
对啊，他是说有一种评赏的意思，就是说评价一些东西，
评论
或者说评价一些东西，它不一定是坏的。它不一定是有攻击性的。比如宋老师你是学古典音乐的，那应该也要学这个鉴赏，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叫音乐鉴赏啊？
对啊，
对
啊。
那这个是在艺术上，你必须要去听某人在演奏，可能你就要给他一种评赏。听完以后你要有这个能力，
对，
听出来他这部分他弹得好不好啊，有没有艺术性啊，这些这个叫做艺术上的评赏部分。那这个就没有对与错，对吗？
对，
对，
很主观，
很主观的，但也不是攻击对方了。另外呢，专家也说哈，如果在生活上习惯说批评，并不是说指责谁，也不是抱怨什么，也不是批判什么，所以呢，这个也是中性词。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呢，它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有时候我们被别人去评判的时候呢，我们也的确会有一点受伤的啊。
嗯，就是有人对着某一个人的一个缺点去提出一些的意见，
对呀，对呀，
就有这个批评出现。
我会想哈，我可能比较多的是什么呢？比如，因为我在这个广播的这个工作里面，我曾经也遇上，我被批评，被别人批评，比如我说话的时候，我的咬字不清呐。
哦。
对，我的咬字不清，
是
他，我其实我知道他是对我好，
是，
可是我听了里面，哎呀，其实我很挫败，
他用词不对还是什么？
对呀、啊，
他的态度不好，
就是可能就会觉得你是一个广播人，你怎么不会咬字啊？就是觉得我很不专业。那后来我自己也在反思。我要反思我是不是应该要回去重新开始学会讲话，这样子呢？
是，就是他可能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那个表达出来就可能没有那么恰当。
是的，很直接的，特别是在一个我们说是工作的环境，有时候可能他很想你要做得好又快一点，就直接就把那个重点讲出来了，
就没有顾虑你的感觉。
没有、
哎、呀
啊！但是我们以下有些方法，如果大家你都迎接过这些批评的话，要怎么样去减低那种怒气，或是觉得受伤呢？有几个方法啊、你可以呢，比如哈，你可以用一个反问对方。比如觉得请问你这样讲是想要教我什么事情吗？
请教他，
请教，对，就是要有礼貌的去请教对方，或者是如果对方说你讲话真的是口齿不清啊，他如果这样说，那我是可以幽默我自己，就是幽我自己一默，就是说对啊，我真的是咬字不清的、
那就要自嘲一下。
对对对，自嘲自嘲。啊，其实这也可以让我们自己的感受好一点，
训练一下自己这个 EQ 咯。
对啊，还有就是要训练一下耳朵，就是当你听到的时候，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报告来听。可能他这样说只是提供一些个人的意见给自己参考，所以呢你不一定要照着他所说的去改变的。
就是其实你清楚的认识自己是怎样的，那你就可以判断这个适不适用呢他这个意见。
对的对的。是，我现在还在学了。讲真，
我们一起学吧。
对。
我们都有很多机会可以学习。
是的是的。
我们在批评的这个行为上面呢，我们可以如果你像我一样不太敢于去批评呢，就是怕伤害到别人又或者让自己成为一个丑角的话呢，那其实是有一个方法带出一个对人可能比较有造就的一个批评的方法，就叫做夹心饼干批评法。
你这样讲我有一点肚子饿。
这么快？
是啊。
是啊，那你想到这个饼干是什么样子的吗？
夹心饼干就是上面下面都是同样的那个脆脆的饼干，然后中间就会夹着一些甜的。
一定是甜的吗？
或是咸的。
OK， 就是美味的。
美味的馅料。
是，那其实呢这个意思呢，夹心饼干批评法就是说在这个批评的前后呢都有赞美还有鼓励的说话，那中间呢就夹着这个批评呢你对他的意见。
这样就会更可口了，
对方就会听起来挺悦耳的，就是一开始呢你就给他先肯定对方做的好的地方，他的努力，让他呢感受到你的尊重啊，那对方呢也就会松懈，不会那么紧张，也可以呢容易接受你中间这个夹心的批评。
对对对。
那你就呢指出他的问题，其中呢也是要基于对对方的尊重，所以呢你的态度还有语气呢就要温和一点啊，因为你应该是想为对方好嘛，你想建立对方。
对
对，所以呢 说话的语气还是要注意一下。
嗯，
那最后呢，这个饼干啊，就是有积极的对于对方有信任还有期待。
对，那但是我想问哈，宋珊老师，你自己有没有曾经尝试过这样的一个方法，或者你心中渴望你的老师你的父母会给你这个批评法吗？就是他们有没有做过类似的？
嗯，我自己呢就是还在学习当中啊，在家里面有时候也有些不顺眼的地方还是在学习这个夹心饼干。那我对于我被批评的话呢，就让我想起可能就是现在在学这个大提琴。
对，
在课堂上面呢，比如说我都会先拉一首曲子，然后呢老师呢他就会给我这个夹心饼干了。
哦，
对，他呢就会先肯定我在这个拉奏的其中一些技术啊，一些音乐性上面的表达是做到的地方，然后呢他再指出一些可能我还要去练习去改进的地方，然后呢他就会给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就是给一些具体的方法让我去能够做到那个的点。对，最后呢他就没有很具体的一个期待了，但是我相信是有信任在其中的。
是的，所以做一个好的老师就需要去学这个夹心饼干批评法。
是，
其实作为父母的都要学，因为你需要跟你的孩子你想要他改进，你想要给他一些的建议，那你就不能一出口就是伤害他的话。
对，
对吗？
对啊，很有压力的。
是的，如果说呢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啊。哎，这个考你啊，宋珊老师，
哪里
在旧约里面啊，很有名的这个摩西，他也曾经被他的亲友批评过，
他的姐姐还有他的哥哥。
对呀，大家可以翻开《民数记》12章1到3节，就是记载了这个摩西的姐姐跟他的哥哥，因为呢，摩西他娶了这个古实女子嘛，做妻子嘛，这个是外邦的女子，就批判他了，批评，就说：“哎，你看，难道上主只是借摩西说话吗？他不会也借着我们说话吗？”其实他这两句话的背后就可以表现出他们不服摩西的权柄，而且呢也觉得难道我是他姐姐，我是他哥哥，难道我不能比他大吗？其实有这样一种我觉得哈，背后有一些嫉妒恨的意思。
是，
对，所以上帝就惩罚米利安呢，最后就是生了大麻风嘛。所以啊，这个是神看到他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那如果今天我们做基督徒的话，我们又怎么样去看批评呢？当然我们也真的需要去学习平衡呐，就是好像刚刚那个夹心饼干的做法，
在面对被批评的时候要怎么样。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就是主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看到他，耶稣是一个非常温柔的人，对吗？其实摩西也一样的，他也没有说当众的跟他的那个姐姐哥哥吵架。他就是要上帝会为他来伸冤。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就是说我们被批评的时候，我们要学会不要那么快去反击，要先听听看这个建议是否真的是在攻击我，还是他背后有一些的提点呢？如果我们自己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也是有机会需要去给意见的时候，我们有两个原则。从箴言27章5节有教导说，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其实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说实话的哈。爱心说诚实话，我们经常听到这个教导。可是我们记得一定要有一个基础在后面，就是马太福音7章1到5节当中说，我们为什么看见你的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就说我们不能只批评人而看不到自己的短处。那么你就会是骄傲了。就是这两段的经文送给大家。
很宝贵的、哦、
是、嗯、我自己在听的时候我也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比较没有那么勇敢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就不会再还口了。对这个，但是可能就有一些的怒气在自己的心里面、
嗯、对，
但是可能就要真的是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向神去交账的，所以这一个怒气可能在平息以后那就交给神吧。
对，的确、
嗯、
我自己的学习反而就觉得说，如果你想了又想，想了又想，你的确里面是有情绪、嗯，我觉得可以再加上一个，就是我们也可以用爱心说诚实话、
啊、当面去
或者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是可以找对方沟通，对，
嗯嗯，
可以跟他说上次你给我的建议我谢谢你，只是其实我也这样听起来我心中也真的是有觉得不舒服的，
嗯，
我是可以跟他再说
坦诚
对、嗯、其实如果做到这个部分，也许这个弟兄姊妹的关系会更上一层啊，也许，也许，对对，
我们就祷告吧。
好，是啊，那我们现在就回到那个学习状态，我们想要听歌，我们要听歌，
是，
对呀、啊，
好，我们来听歌。这一次呢，我就带来了一首是。这个世界上面其中一首最难弹的钢琴曲啊。
哦，是什么？
是这首叫做钟声的钟，是由作曲家李斯特所创作的。
嗯
啊，其实本来这首曲子是改编自一首小提琴的协奏曲。那它改编为这个钢琴曲以后呢，其实是蛮好听的。其中很多的高音叮叮叮，那就是你可以想象是钟声了。
哦，
对，那其实听到钟声呢，也要看看我们个人当时的状态是怎样的。就比如说我心情好、
嗯、
那当然会觉得钟声很悦耳啦、
嗯、
很好听，但是当我们心浮气躁的时候呢，我们就觉得它很刺耳很尖刺。
嗯，
所以呢批评啊也像这些钟声一样、
哦、对、
嗯、是。那除了因为钟声联想到批评两者的关系外呢，我也觉得这首曲子它是充满着张力的，就像是我们在想如何去做出一个批评，又或者是在面对被批评的时候呢，我们心里面也会有这么一个爆炸性的反应。
嗯、
对，那我们接下来呢就会听这首的曲子，一边听的时候呢，我也编了一个小小的故事了。那这、故事的背景呢，就是你这一天看到在沙发上面，还有你伴侣昨天还放着的一些脏衣服，他没有拿去洗、啊。是不是很气
很想要批评他，对吧？
对对对，你准备要批评他了。好，我们来一起听听这首钟。
看到堆放着的脏衣服，你心里面嘀咕，哎，怎么上次提醒了又是这个样子啊。不耐烦的你就想立刻跟伴侣讲这个问题，不过表达还是有很多种方法的，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好，先摆正自己的心态啊。你昨天换下的衣服还在这儿，我今天收拾还要额外整理，下次不如我们直接放进洗衣篮。你一点点地整理好想法了，嗯，你这就去跟他说。对方接收到你的批评，心中泛起了涟漪，他在想些什么呢？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呢？是的，我好像也真的有这个问题。哼，先放着不行吗？埋 怨自己，又带点叹息，对方要如何安放自己呢？最后对方回了你一句，你所说的我要先消化一下。这一段琴声是何等的跳跃啊！我们提出的批评就像是一个球打了出去，它可能被人接住，又可能会被人打回来，又可能完全丢了，失去了踪影。铁磨铁，磨出刃来。这块铁就是家务上的分工，是你的包容忍耐，也是对方的从容不迫。透过这些的磨练，把两个人最美的本质呈现出来。
情绪学会表达到位，准确梳理，
能够帮助我们活出更健康的自己。
黄嘉言、
宋珊
约定你在星期二一起进入
情绪学堂。
弟兄姊妹，今天收听的是星期二的空中辅导，感恩今天可以收听到刘姊妹的电话，也有朱姊妹和我们分享听过节目以后呢，自己的情绪也有好转了。我们也希望可以知道大家在听了节目以后呢，生命有什么改变成长，甚至您说我遇上困难觉得很难去跨越的，都可以告诉我们为你祷告，可以透过短信或是电邮跟我们联系，短信是13229966022，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辅导 @良友.net。这个星期四呢，我们将会有李天梦老师跟我一起在直播的时候呢，听大家的电话，请大家留意收听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空中辅导，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是否你正处在狂风暴雨之中，
你的船支离破碎，疲倦失意，
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
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哦哦哦哦，
有人在为你祷告，
有人为你祷告，
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的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